神秘班机藏内斗，美聚焦防卫台湾。印度指控中共直接参与印巴冲突，李在明再表示不介入台海冲突。鸟飞行中炸裂，加州怪象吓坏居民。机密文件爆哈马斯突袭原因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。在节目播出之前，和大家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。人在健康的时候，更加要做健康管理。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，支持代谢健康。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-520-5201了解详情啦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。这个礼拜一架神秘航班在抵达目的地南韩机场后，居然没有降落，反而折返上海。事件再次引发与中共政治斗争有关的联想。与此同时，16号晚，春秋航空一架由浦东飞往釜山的班机，在已经抵达釜山机场上空后，突然决定掉头返航，第二日凌晨时分在上海降落。由上海直飞釜山一般只是需要2个钟头，但这一趟航班飞了6个钟头，居然回到原点。消息很快在网上发酵，引起广泛关注。上遥网透露，机上乘客李生爆料，飞机已经抵达南韩境内上空。我们以为马上就要降落了，结果机组突然通知航班返航，大家一面懵。好多人在猜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更令人焦虑的是，从返航到落地，机组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原因，只是表示因特殊情况，为保障飞行安全需要返航。就连大陆媒体记者致电查询是不是因为天气、机械或空中交通管制问题返航，航空公司客户服务部亦没有作正面回应，只是表示航班因行驶原因返航。有航空博主分析指出，由轨迹看，班机已经接近降落阶段，就突然改变航线，这个意味着很可能是临时情况，甚至不排除涉及外交或航空事件。直到18号，春秋航空宣传部终于提出解释，说是因为釜山大雨无法降落，但乘客埋怨说为什么不能够降落南韩其他机场，一定要返回上海。宣传部说，由于是境外，即使飞机在南韩其他机场降落，乘客亦都不能够落机过海关进入南韩。这一种解释相当勉强。网上亦都查不到其他航班因为落雨无法在釜山降落的消息，因为这样各种猜想陆续浮现，特别是有人联想到2012年8月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由北京飞往纽约的 CA-981 航班，在起飞8个钟头后紧急返航。当时幸存飞机上有高官潜逃，返航后机上有3人被捕。2012年是中共高层换届年，年初发生王立军潜逃美国领馆及中南海军事政变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返航事件1个月后，薄熙来落马。2个月后，中共18大召开，习近平上位。这样看，现在的局势和2012年确实有相似之处。因为这样，有猜测指目前中共政权又一次面临大洗牌，春秋航空返航或者亦和中共高官外逃有关。不知大家怎样看这次航班返航事件，欢迎你留言。内部动荡可能影响中共在台湾和美国问题上的立场，习近平和中共的军事野心已经引起警惕。台湾学者17号举行座谈会，讨论相关问题。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表示，如果习近平在2027年成功连任，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到80%，台湾中国问题将在2032年浮现，而且不是只是用维持现状的方式就能够化解的。 拉爾中提醒，未來台海如果爆發戰爭，方式可能是先封鎖，再升高為全面衝突。不單止中共，俄羅斯亦可能為牽制美國而推動戰爭，令台灣淪落為主戰場。影響範圍不單止台海，亦可能涵蓋南海和東海。美國聯邦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在5月15日以防止中國共產黨侵略台灣為題召開聽證會，討論嚇阻共軍。會上的分析認為，台海緊張局勢正是升級，需立即採取行動。首席議員克里希納莫提提到一個在台海很可能出現的情況，共軍發動突襲軍事演習包圍台灣之後，共軍不單止拒絕撤離軍艦，還派海警船、民兵船補上空隙，形成事實上的封鎖。接下來，當伊利諾伊州、密歇根州的粟米和黃豆運抵台灣，就會被中共攔阻無法進入時，真正的考驗就來了。議員克里希納莫提說，由那一刻起，美國就處於戰爭邊緣，類似古巴導彈危機時的局面。為避免這種危險局面，美國需要作出清晰的阻嚇。與會人士一致強調台灣的重要性，稱讚台灣在科技上對美國的貢獻獨一無二，是非常優秀的合作夥伴，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更加不容小觑。值得關注的是，與會人士清楚提到美中開戰的代價，但仍然強調台灣不可或缺。民主黨聯邦眾議院財司莫爾頓說，美國人每日隨身攜帶的手機裡面有很多晶片，其實只能夠在台灣生產。很多美國人不明白台灣為何這麼重要，這個很危險。莫爾頓議員表示，如果習近平和中共試圖佔領台灣，他有信心美國會擊敗他們，但會有幾十萬人因為這而喪生，這個會造成可怕的全球經濟災難。所以重點是美國必須令阻嚇發揮作用，最重要的是令中共了解美國和台灣的戰鬥決心。退役海軍少將馬克·蒙哥馬利講到必須削弱共軍空中力量時話，美軍必須在7到10日內打壓共軍地面部隊，否則台灣就會被共軍攻陷。從議員和專家團的發言可見，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，他們討論的焦點不是要不要防衛台灣，而是具體怎樣排兵布陣，為與中共開戰做好準備。這個直接駁斥有關美國一定放棄台灣的宣傳。空軍準將道格·維克特最近警告說，如果共軍入侵台灣，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先空襲美國加州。加州愛德華茲空軍基地在社交媒體上透露維克特的這份簡報。維克特說，加州航空局是關鍵的飛機製造地，這類地區可能成為戰爭早期目標，關島亦是加強防禦。美國國防部長夏格塞斯認為，台海戰爭一旦爆發，關島可能成為第一輪空襲的主要目標。軍事分析家仲警告說，戰爭不會只限於導彈和空襲，中共可能攻擊美國本土的電網、物流和通訊網絡。彭博社5月18日報導，印度國防部說，中共直接參與了這個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軍事衝突。印度國防部下屬新德里聯合作戰研究中心主任阿肖克·庫馬爾表示，共軍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技術支持。庫馬爾說，中共幫巴基斯坦重組雷達和防空系統，用來探測印度軍隊和武器部署。由4月22日26名印度遊客罹難到兩國爆發衝突之間的45日入面，中共還幫巴基斯坦調整了對印度的衛星覆蓋範圍，有助於巴基斯坦重新部署防空雷達。 印度政府仲冇公开详细说明中共参与细节。巴基斯坦只系话使用咗中共提供嘅武器，但库马尔认为中共参与程度要更高，为巴基斯坦提供咗后勤同情报支援。库尔马话，中共将呢一场冲突用作武器嘅试验场。印度军方评估话，中共防御系统的性能低于平均水平。南韩总统候选人李在明18号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上再次强调，南韩不介入台海问题，亦不急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。再过两个几礼拜，南韩就要举行总统大选，执政党目前民调落后。在野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一直被认为立场亲共，因为这样南韩这次大选被认为关乎国运，是在亲美定是亲中共之间的一次关键抉择。李在明先前曾经提出，对中共、日本和台湾都要讲谢谢，不要卷入台海问题，但在目前美国已经明确中共是头号敌人的背景下，在美中之间剧场已经越来越不可能。这种貌似不表明立场的立场，往往意味实际上的亲中共路线。在18号的辩论上，李在明强调说，俄罗斯以及中共对南韩非常重要，不应该完全压住美国。他亦表示，南韩没有必要急于与美国就军税达成协议。执政党候选人金文珠批评李在明采取亲中反美、亲北韩反南韩的立场。金文珠说，韩美同盟是大韩民国外交的基本轴心，不单止是军事同盟，在经济、科技技术、教育、医疗、半导体、原子能等很多方面都是同盟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南韩获得发展，要亲中反美、亲北韩反南韩，这个是不得的。美国智库南韩经济研究所局长金艾伦指出，南韩位于重要的战略地缘，越来越难在台湾有事时不受影响。南韩有驻韩美军，如果驻韩美军前往台湾支援，可能被中共视为威胁，南韩亦会牵涉其中。美国加州湾区小镇列传闻近期频传爆裂鸟神秘事件，目前原因不明，当地议论纷纷。综合 ABC、纽约邮报等媒体报道，李传文的闭路电视拍到一只鸟飞行中突然发出砰一声巨响，然后炸开跌在地上，亦有鸟企在电线上突然爆开。由三月以来至少50只鸟出现这个怪现象，包括欧洲椋鸟、乌鸦等。一开始大家怀疑和高压电有关，不过太平洋煤电公司和加州鱼类企野生动物局调查后，已经排除触电和染病两大可能。亦有人怀疑鸟遇到空气枪、BB 弹枪或弹弓射击，但目击民众指出，事件发生时声音大到好似炮仗或者烟花，不似空气枪等能够发出的声响。另外，鸟在高速飞行下中枪，令人难以想象。当地官方仍在调查事件原因。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走廊地道中发现哈马斯高层会议记录，显示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致命攻击，核心目标竟然是阻挠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。哈马斯担心一旦双方谈和成功，巴勒斯坦建国将成为泡影。在攻击发生的5日前，也就是2023年10月2号，哈马斯政治局在加沙开会，领袖辛雅在会上警告，以沙和谈正大幅推动，如果达成协议，大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亦会跟进和以色列建交。哈马斯要消灭以色列并建立巴勒斯坦国，所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破坏和谈。 新雅仲提出希望伊朗提供協助。哈馬斯之後發起的十月突襲最終搞亂了以沙和談，造成以色列近1200人喪生，隨即引發以色列毀滅性的軍事反擊。據加沙衛生當局統計，戰火已經奪走超過53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性命。這場衝突亦都令沙特只能夠暫緩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進程。目前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，而与此同时，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在卡塔尔展开新一轮间接停火谈判，但目前并没有重大进展。以色列5月18日宣布三项行动，启动代号机电战车的地面行动，同时立即允许基本数量的食物重新进入加沙，以确保不会发生饥荒，同時推動結束戰爭的以哈談判。好了，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，多謝你的收看，下次再會。